撒母耳记下十一章。
这一章呢，和前几章不大一样，前几章都说到大卫的得胜，那么这一章呢，说到大卫的失败。那么说到大卫得胜的时候，就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，是完全的得胜。第八章说到大卫得胜，到第九章就说到大卫怎样因着和约拿丹所立的约，他恩待扫罗的家属，就约拿丹的儿子以非婆色，把他接到王宫里面，给他一切的丰富。他们不能光是为了和约拿丹所立的约，并且也是因着神的爱的缘故，他实在是把神的爱在表现出来，爱扫罗的儿子后代。我们知道扫罗和大卫一直是为仇为敌的，他要追赶大卫，把大卫置之于死地。但是当扫罗失败之后，那么大卫不但是没有去报复扫罗，并且恩待他的后裔，那这说出了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，也说出大卫是一个活在神爱里面的人。一般的人呢不是这样，那么只有大卫因着守约的缘故，因着神爱的缘故，所以表把神的爱从他身上表彰显出来。他恩待尼非波设，使他都在跟王每天吃饭时候都和王一同吃饭。尼非波设呢，他不仅是一个扫罗的孙子，并且呢他也是瘸腿的，从人方面来看呢没有什么可取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，但是大卫爱他。为了什么缘故呢？就为了和约拿丹所立的约。为了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着神的爱。我们主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。因着和神的儿子要说立的约，这个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约好了。他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这是在基督里头他和我们立的约。那么这个约虽然经过了那么长久的年代，但是神还是守约，是慈爱的神，并且神是满了慈爱的。所以神还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甚至把儿子都牺牲了，为了要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也使我们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虽然我们是不像样子的，像尼非波设一样是瘸腿的，但是神还是这样爱我们。那么这是第八章，大卫把神的爱再表明出来了。这是第九章，我说到了第十章呢，那就说到和亚门人打仗。大卫因着这个亚门的父亲呢曾经恩待过他，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哈嫩呢做亚门王，亚门的王。那么大卫就差派使者呀，去安慰这个哈嫩，那么也为着他的父亲的缘故，在那里说许多安慰他的话语。那么这是大卫的表示他的爱。虽然他的父亲到底怎样恩待大卫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大卫心里头没有忘记。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，那么在神的话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但是在大卫心里头吧没忘记。大卫稍微比别人对他稍微有一点点的恩惠，他都不会忘记的。我们是常常会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， 我们总是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仇恨，但是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我们时常会忘记，但是呢他会不忘记，一点点的恩惠他就记在心里头，想办法有机会的就去报答他的恩惠。但是阿嫩呢遇到首领啊这个误会的缘故，所以就羞辱大卫的使者，把他那么衣服也割了一半，胡须也剃了一半，这是表示羞辱他，羞辱他的使者就是羞辱大卫，羞辱大卫呢，实在说就是羞辱以色列国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从外面来看是使者受了羞辱，从里面来看呢是大卫受了羞辱，是以色列国受了羞辱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啊，那么就一般都是惹起了战争那个，但是大卫并没有去战争，并没有去打那个亚门，去攻打亚门，反而是亚门人呢，他们就那个雇了好多的人呢，联合起来来攻打大卫。那么既然是攻打，那么大卫呢只好去来应付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差派约雅和亚比塞兄这两个人呢去攻打这个亚门人，去应付亚门人。这个应付呢，实在说起来呀，并不是真实的去攻打他，去消灭他们，乃是为了一种的应付，或者是一种的管教，一种的教训。那么我并没有去，我并没有意思啊，要像你们说的那样，但是遇到你们才艺的缘故，也叫我们受了羞辱。就是受羞辱，我们也没有要攻打你们，但是你们呢又起来攻打我们。既然这样子，就要给你一个功课，叫你学一学。所以就派约雅和亚比塞亚去攻打他。到我们知道，结果呢是大卫这么得胜了，就亚比塞约雅和亚比塞亚他们得胜了。胜利啊，并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要去消灭亚门呢？那么乃是你看见他们胜利之后呢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并没有去追赶他，或者是去攻打他的城，或者是杀害他的子民亚门人，他们并没有这样。他们胜利之后，他们就回去了，好像是不是大卫的命令，还是他们自己这样想呢？无论如何呢，好像并不是太寻常的。寻常的就是说我去打，一打就把你打垮，打到底。那么但是呢，他们大卫没有这样，约雅没有这样，他就说给他呀，亚门一个学个功课，这个不要随便这样子这个误会别人，这个猜疑别人，他们也不要随便去攻打别人，以为你们很强的，实在是我们只派一点点人去啊，你们就失败了。让他们对以色列有认识，大卫有点认识，但是到末了时候，这个第十章末了了，这个因为亚兰人呢看见他们失败了，他们是亚门人请去来帮助亚门人的，但是亚兰人失败了，亚门人也完全失败了，亚兰人看见自己失败之后呢，他们就回去要把所谓的那个亚兰人呢，大河那边亚兰人都调来，成了一个大的军队，那么来攻打以色列。这乃是我们末了时候就看见大卫就率着以色列人呢，到过了约旦河跟亚兰人去打仗，结果亚兰人完全失败，亚兰人光了将军的说法。这个也被杀掉了，还有战车呀，几万战车也被杀掉，还有马兵啊也被杀掉了，所以看见他们大失败，那以后呢，亚兰人就不敢呢再去帮助别人，跟以色列人为仇为敌，他们就跟以色列人和好，是 莫扎就看见了，他巨大亚兰那是那真是巨大了，那这个亚门人呢，不过是教训他就是了。为什么他这样子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呢，对于大卫曾经有过恩惠，所以大卫开头的时候就是去安慰他们，表示他对他们的爱心。那么他们既然挑起战争来呢，那大卫就给他们一点的教训，给他看看我们并不是那像你们想的那样软弱。那么结果呢就胜利之后他们就回去了。但是跟亚兰人去打仗的时候就不然了，那就把亚兰人呢，不仅把他将军杀掉，把他那个战车也2万多战车都烧了，都毁掉，还有马兵也给他毁坏，也都杀掉，所以就看见那个战争就非常严重，以至于亚兰人呢就不敢再和以色列打仗，和以色列和好。到了第十一章啊，这是到了第十章末了时候呢，大卫啊，那就是很高了。那不仅是在战争方面他节节胜利，那么并且呢，在爱心上头也表现的是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真实。无论对米非波色也好，对亚门人也好，他都是蛮有爱心的。那么但是到攻打亚兰的时候呢，他就看见亚兰是很大的一个国家，也是古老的国家，那么这个他是完全胜利了。那胜利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们就跟大卫和好，跟以色列和好，不敢再去攻打以色列。这是大卫的名望啊，已经那个大卫的声望啊已经相当高了。那么这是最强的时候，不仅是满了爱心，并且是战争也胜利，这无论在什么地方去征战，他神都叫他得胜。那么特别到莫扎跟亚兰的打仗的时候了，打得那么好，那胜得那么辉煌，所以啊，这大卫的声望啊就很高。那么这个声望高当然很好了，若是我们有像大卫这样的声望，我们不仅在武力方面，在军事方面我们得了胜利，并且在爱心上头我们也表现的是那样美，也是那样的真，若这样的话呢，那当然是对我们很好了。但是当我们这样好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很小心。那我们就是生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困难就不说了。那第二方面呢，当你这样的强盛的时候，别人都不能和你，都没法抵挡你啊。那么无论是在你道德方面，无论是在军事方面，都是那样强盛。那这时候你就以为说自己啊，这已经很好了，灵性上的也很好，那么这个在军事上头也非常的强，是成了这个没有人能够抵挡的一般军队。到这时候人呢就难免了，就会自己自然而然的呀，就觉得自己不错了，能够站住了，那没有人能够抵挡，没有人能够和我亚兰呢那么多的军队，那么都给我打败了，所以那我们就会自己以为说自己啊，能够站住啊，是没有人抵挡的。但是要记得住的话，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，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怎样啊？若是自己以为战略的问题，要特别的小心，在这时候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好了，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说我们能够战略的问了，是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最危险的时候。那么 差不多到这时候一定会失败的。中国人他说交者怎样
一
败呀，是不是？这也有道理的。虽然是没有不一定是个律，但是呢起码是一个经验，知道吗？若是我们骄傲的话呢，那结果呀一定会失败的，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呢，所以也蛮有道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要骄傲，我们特别要小心，不要以为说自己已经很好了，那么也不要在那里那个别人都说我好，说洋洋自得，有这种那个自己就以为了不起。那么说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呢？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话呢？那我们就一定会失败的，说下面的结果就失败。那大卫情形也是这样，前面给我看见大卫是那么好，那么现在到十一章啊，就看见他会失败，并且失败的一塌糊涂，想不到的大卫会怎么会这样的失败。也许你们说大卫不是已经很属灵了吗？那么属灵到一个地步啊，他都能做王了，神把他摆在王位上头了，那就是大卫是很属灵的，属灵生命啊是很高很强了，那么属灵生命是很丰富了，为什么大卫还会这样失败呢？为什么？
因为骄傲。
骄傲是个原因的，是不是？
仇敌。仇敌。
仇敌也是一个原因，是吧？我就是他为什么？我弟兄这边还不知道我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以为说属灵生命很高了，属灵生命很强了，那么这样的人呢是不会失败的。
他松懈
啊，
不警醒。
那也是个原因，也是个原因。还是不领会我的意思呢。
肯定是违背了什么？
啊？
肉体，
肉体。不要以为说我们一个人呢很属灵了，属灵生命很丰富了，那太丰富，肉体还有在里面，肉体还在里面。不要忘记啊，我们里头还有个肉体，那个肉体就是在你仇敌。那么撒旦当然是你仇敌了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啊更是神的仇敌。因为撒旦我们还可以拒绝，这个我们肉体很难拒绝的，因为就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是我们的自己。什么是肉体呢？就是我们的自己，就是我们自己啊，那个对你自己啊你很难拒绝的啊，很难胜过的那个自己的。所以主耶稣才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必就当舍己，那么就把自己舍掉。那为什么要舍己呢？因为己啊是最难对付的，也是一个最大的仇敌。说你必须要舍己，你才能够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虽然是丰富了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己啊还在我们里面。你以为说你自己很高了，你以为说你自己很丰富了，以为说你自己很有长进了，长进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做王了，那么相当不错了嘛。但是不要忘记你己还在里头。那个什么时候那个自己也才能从里面除掉呢？啊，
死掉了，
他那时候了，你骂他，他也不还口；你打他，他也不还手；你羞辱他，他也不感觉羞辱；你夸奖他，他也不会高兴。那么那时候死掉了，就像那个吴小平，
吴小青
呢，那个。是礼拜一上，礼拜二上，
礼拜三，昨天，
礼拜三上午十点多钟，那就过去了。那这是过去之后，你再怎样对待他，就没有，这个不会影响他了，因为他已经死掉了嘛。 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积业才会才会除掉，那我们的积业才会啊在我里头消失掉，还没有短期的时候那个积还在里头，你就是还有气虽然气很短，那时候你说他呀他还是不高兴的，你夸奖他呀他还是他蛮喜乐的，所以这个气啊在这就是那个时候气还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那就是我们的气。那为什么大卫那么属灵生命那么高，属灵生命那么丰富，达到作王的地步了，那么已经差不多了，达到那个最长进的很长那个长进的最高了，为什么还会失败呢？就是旁边还有一个机会，我们什么时候活在自己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就失败，我们活在那个属灵生命里头我们就得胜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很要追求，你属你生命很长进了你就放心了，不要放心，那个鸡还在里面。那么什么时候你活在肉体里头什么时候就失败，什么时候你活在那个生命里头那你就会完全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啊是神的生命，是不犯罪的生命，也不能犯罪的。我们说得的生命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生命，那个生命的弥陀不仅是不会犯罪并且也不能犯罪，我们里头有这样的生命，是把这个生命种在我们里头，像种子一样也种在里头，在一直在一直长。那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？是不犯罪的生命，是不能犯罪的生命。说你什么时候活在这个生命里头呢？不犯罪也不能犯罪。什么时候活在肉体里头呢？犯罪也能犯罪，是不是？一定犯罪也能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管人多熟练，也不管人多老练，也不管人那个侍奉主多少年，追求主多少时候，虽然是他属灵生命会长进了，那的确是长进，在我们中间可能是最老练的，那么最大的，那么但是要知道啊，还是肉体还在他里头，他活在自己里面时候呢，还是会失败的。你活在生命里头呢，他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不会说我们不会失败的，我不会犯罪的，不可能的。只要我们活着就还会失败，我们活着还是会犯罪。所以大卫那犯罪不稀奇的，因为什么？虽然是那人老练，但是他的己还在里头，他一活在肉体里头，活在自己里头就犯罪，不仅犯罪并且犯得一塌糊涂，犯到简直你不认得这是大卫会做这样的事情啊，绝对不可能的，你不能相信这是大卫人做的，但是就是大卫做的，那不仅做的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严重。那大卫为什么要活在自己里头去呢？他一直活在属灵生命里头，不是一直过着得胜的生活吗？为什么要活在自己里面去呢？那这里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贪享安逸。这里说到列王出战的出征的时候，头一句话说到，过了一年呢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遣约押率领以色列人去征战。开头时候去跟亚门人打仗，他被拆在约押和亚比赛兄弟两个人。那么现在呢，过了一年了，那么现在列王出战，列王出战就是那不仅是有这个亚门人，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的王呢联合起来呀，在那征战。那这个征战是很。那比亚门人征战厉害了，比亚门人呢雇了很多人来帮助他征战，那厉害多了。因为这是大家这是联合的联合起来的，那跟亚门人一同联合起来呀，那跟以色列打仗。 那个罪感这个是很严重的，但是呢大卫没有看中，他又差遣了约押率领以色列去，好吧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去又差遣约押。那大卫呢？
住在耶路撒冷。
这里说到了，住在，就打了亚门人去攻打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说你们去吧。他就住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大卫不跟他一块儿去？这么严重的战争，这么厉害的征战，列王都出来一同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大卫应该亲自率着以色列人出去征战，为什么现在大卫不率着以色列人出去征战，光是让那个派约押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？为什么大卫是这样的？那个写历史的人说呀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这个人啊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什么叫人呢？就是住在耶路撒冷住了一年的，还住在耶路撒冷，还没有住够。那为什么没有住够呢？贪香安逸，贪香安逸。住在耶路撒冷当然没有战争，住在耶路撒冷也住在王宫里面，那谁不愿意住在家里头呢？谁不愿意住在家里头？比若是家是哪里丰富，像王宫一样，他那喜欢住在王宫里头。为什么远国呢？贪香安逸，就喜欢过于安逸的生活。这是人的肉体呀、啊，就是贪香安逸，就喜欢过于安逸的生活，喜欢过一个那个丰富的生活，不喜欢那去征战，不喜欢那去工作，就喜欢平平安安的在家里享受。这是人的肉体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喜欢贪享安逸，我们不愿意劳苦，我们不愿意征战，我们不愿意去尽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愿意尽我们的本分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危险的头一步，我们失败的头一步。所以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大家都出去征战了，大卫还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应该率着军队一块去出征战的，并且在指挥军队到底这样做那样做，大卫应该这样子的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就是因为贪享安逸，喜欢过一个安逸的生活，喜欢过一个那个平安稳妥的生活，享受的生活。这是人的肉体，不是说不可以休息。那我们没有假期，不是说我们没有假期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应该有假期的。那休息叫我们的身体灵性啊能够恢复，是吧？这个是应该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摆在那地方，我们把责任，我们事情不做了，我们天天去休假，那这个就不该了。是不是？那你休假是可以叫你得了身体灵魂得了恢复的，但是若是你一直想休假，那就是贪享安逸，那就叫你生活要腐，因着贪享安逸的缘故，生活就会腐败腐烂，慢慢的这个人呢就腐败了。那就是很严肃、很严重的一件事，这是他头一个失败的原因，就是贪香安逸。第二呢，他睡觉这个睡到这个日头东西啊，这才起来。这咱我们不说，咱也可能他说我睡得晚了，我才睡的，也可说那你也可以，可能有理由的，是不是？那平时起来之后呢，那起来之后就赶快去，有很多的公事啊，有很多的国家，有很多的事情要需要处理啊，那赶快去处理嘛。他不处理，他到平台上干什么？
游行，
他荡来荡去，那儿游来游去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并不是起晚睡得晚的问题啊，这个是你根本就喜欢这样子松松懈懈，整个人生活松懈了。说不仅喜欢贪享安逸，并且什么变得松懈了？松懈呢是一个最大的难处，你知道。这个以弗所书，以弗所啊，那个约翰在启示录第二章写到以弗所的时候了，那以弗所这个好那个都很好， 到末了说只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什么事情呢？
离弃
了基督的爱心。那个时候圣经说只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那个责备啊两个字还要重，应该是只有一件事我要攻击你，就是你离弃了基督的爱心。说离弃了基督的爱心呢，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那个不仅是主要责备并且主要攻击他，那主看得严重。那以弗所为什么会离弃了基督的爱心呢？他们本来是应该很爱主的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。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以弗所书讲得很高，那个讲到神的心意，也讲到基督的奥秘，也讲到神的奥秘，那么都是很高很高的。不仅是那个他的那个认识高，比生活上头呢也讲得非常的好。要活在光的里头，要活在爱的里面，要活在智慧的里面，那是也给我们看见很好。那么特别到末了第六章又说到我们要做一个战士，要做一个要做基督的精兵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要和仇敌要征战。所以你看一下整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圣经啊都是讲的很高很高的。那么他们既然这样认识主的话语，为什么会离弃了基督的爱心呢？他们认识主的话，他们应该很爱主的，怎么会把基督的爱心呢离弃了？
生活奉献
啊，
生活奉献，
生活奉献，这是对的。那以弗所这两个字啊，就是放松。那个就是那两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放松。他们放松了，说他们虽然有知识，他们放松了；他们虽然有认识，他们放松了；他们虽然有殷勤有劳苦，但是他们在属灵上放松了。这是以弗所难处，因为一放松的缘故呢，就嫉妒的爱心就失掉，不知不觉呀，爱主的心呢就失掉了。大卫。在诗篇五十五篇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本来很有规律的。他每天都有三次在神面前祷告，早晨起来要祷告，中午时候要祷告，晚上睡觉要祷告。我们呢是早晨起来祷告，晚上睡觉要祷告，这个没问题的，是不是？但中午很少弟兄姊妹祷告，因为大家中午都很忙的，那么吃饭了干什么，还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祷告。但是他一天三次祷告，每天都是三次，早晨祷告，中午祷告，晚上祷告，就祷告。结果现在呢，现在他早晨起来祷告没祷告我们不知道，起码中午下午起来呀，在那儿去玩耍去了，在跑着跑到平台上，在那儿去游荡去游去看，去祷告去不是祷告去游玩去了，祷告也忘掉，不要说那个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，他没有好好去处理啊，那就是连祷告啊也放松了。早晨祷告我们不知道，可能祷告晚上可能祷告，起码中午祷告三分之一到了实验室，你知道祷告啊就是亲近主，是吧？你这亲近主就是这个诗篇第九十一篇上面所说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亲近主就是和主联合，就和主联合就住在主的荫下，和主联合就在主住在那个主的翅膀底下，跟主用翅膀来扶庇他。那他说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就必不是住在至高者的荫下，甚至呢至高者那住在他的荫下，和他联合，那就是亲近他和他联合。那么住在至高者的荫下，下面呢
就
必住在全能者的荫
下。
当然我们喝主的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喝主联合，我们喝主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说祷告光是为了许多事情祷告，我们祷告是为了主要是亲近主。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影下，主就是那全能者，他就是我们的山寨，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磐石，就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的神就是我们避难所。那么无论是白天的黑，白天的那个白日飞箭也好，晚上的瘟疫也好，还有那个出的攻击也好，都完全主把他都能胜过，因为是主在全能者的影下。诗篇就是一篇篇住在全能者的影下，所以我们亲近主、祷告主啊，那不仅是为了许多的一点事情在祷告，主听祷告，那么乃是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你的祷告说，就是和主联合在一起，和那全能者联合在一起。他就是我们的山寨，他就是我们避难所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磐石，他就是我们的拯救。这就是乐神的全能者。所以无论是白天的难处也好，晚上的疾病也好，还有出的攻击也好，他完全胜过。说大卫失去了这样到这样的时间的祷告的时间放松了，起码少了一次，你也可能少了一次，可能早上晚上都马马虎虎祷告了，就是放松了，整个属灵生活放松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仇敌啊就攻击进来了。我们不认识仇敌，但仇敌知道我们。我们没有去攻击仇敌，仇敌会来想办法，等着机会来攻击我们。什么时候你有机会，他马上就攻击进来了。他是等着机会来攻击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不能贪享安逸，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，那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。第二，我们不能做一个在属灵上不能做一个放松的人。一放松之后呢，又看见说，好像这个少了祷告一次无所谓啊，没有祷告也不没关系啊。但是你这样一放松啊，你就看见马上仇敌进来了，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。还有超然的那个能力啊，超然的势力也好，他来攻击我，一攻击我们就失败了。说大卫失败了，他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自己以为他没得住，第二个呢就是你生活贪享安逸，第三呢就是属灵上的放松。我们虽然今天不一定去犯大卫所犯的那二罪，但是我们总是。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的，像大卫这样的情形，贪享安逸。我们老了，那我们就吃天天就吃着喝，快快乐乐看看电视的，这反正是这样的贪享安逸。我们没有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。第一，第二呢，我们树林上放松。不要祷告，祷告什么的追求什么的，你这年轻人他们去读经祷告好了，我们都年老了，就算了吧，我们就放松了。你说我们算了，仇敌没有算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放松，那仇敌会来攻击我们的。你攻击我们失败，你可不能，虽然不会像大卫那样失败，但是在其他方面你失败了。撒旦像猴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和吞食，他在地上常常走来走去的，到处走来走去，找寻找和吞食，什么人软弱，他就把什么人吞掉，就吃掉。所以我们不能放松的，我们要时常警醒，常常祷告，主也，我们诗歌上也说，总要警醒祷告。再次警醒不倦但是不要疲倦，总要进行祷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的呀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主，我们 我们说我们生活不能放纵，我们不能离开主。就是我们年老了，我们仍然这样，我们生活应该还是应该紧的，我们还是该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虽然没有世界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起码读圣经，读圣经的祷告啊，读属灵书报啊，能看望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有交通，这是我们所该尽的责任的。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责任，让贪享安逸。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生活会变得腐败的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们不能属灵上不能放纵，我们还是要追求，还是要祷告，还是要亲近主，那好让我们能维持那个属灵生命的能力，让仇敌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。好，这是大卫的失败的原因。第二呢，是大卫失败的过程，他怎么失败的呢？下面一段就讲的过程，他在平台上啊，就那个方顶上在U型的时候啊，走来走去，东张西望啊，结果就看见一个妇人了，在洗澡。那你看见，赶快就躲开，但是呢，一看就一直看，一直看呢，那就主人说，这个若是你看见一个妇人就动一念的心里就是犯罪了，你一定犯罪了。那大卫在这为什么一直看呢？那心里头动了，看见这妇人洗澡啊，并且这妇人很美貌，所以他心里就动了，他不仅眼犯了眼目的情欲啊，并且心里头动了，心里头又犯罪了。就像夏娃一样啊，他看见那果子啊好吃，又悦人眼目，结果嗨，我就吃吧，不要紧了，就摘着的就吃掉了。大卫就是这样，用眼目的情欲。第二呢，他就第一次看见，第二呢就拆迁，差人打破人了，就去问了，那是谁的女儿呢？谁家的人呢？大卫人去问，你问这干什么呢？是不是你做你王啊？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也不是敌人，是不是？你何必呢？问的时候就心里得有意思，心动了，心里头动了。当他去打完人去问的时候了，他里头一定很不平安了，里头一定良心那儿责备了。你为什么要去问？你不要问，问他为什么要问呢？良心里也平不平？他就说啊，我就问我那不要紧了，问问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了。那么结果就去打发人去问了，人问完了之后，第三呢，打发这个差遣人接他来了。那你问完了就好了嘛，知道你就知道好了，到接他来就把你为什么要接他呢？接他这没什么事啊，这个谈谈话嘛，就自己安慰自己啊，是吧？自圆自己的丑陋，也谈谈话。结果到末了时候接来之后呢，就犯罪了，就来犯那个大罪了。他整个一下子，整个大卫都完全完了。我们说大卫，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年纪老了，那当然不能像大卫，那还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为了他们祷告，我们也需要敬祷。大卫犯罪的时候，我想了大概差不多40多岁，大卫就失败了，完全犯罪了。那么一犯罪之后，特别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我从前也跟这个温弟兄啊，也跟长杰弟兄也谈过，一个服侍主人有三个陷阱啊，头一个陷阱还记得吗？头一个陷阱是吧？
是那个你知道？骄傲还是
骄傲？
骄傲，
头一点就骄傲。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，哎呀，我说也不错。人说，哎呀，都称赞你讲台讲得很好，称赞你很热心。那你这时候了，就人呢，自然而然就骄傲起来了。 我一个人骄傲，名望要有，名望要有地位，这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某一个陷阱，就是要得到名望啊。第二呢，
勤奋、勤财，哪一个先？哪一个先？钱财
也是。第二就是淫乱，
淫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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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婚姻，婚姻上像大卫所犯的罪，很多侍奉主的人，有真的不是很多，我说错了。那么有一些，对，有的人就是很好，对，能被主使用，并且呢，在主使很有恩赐。也能够为主那儿说话，也能够在那儿传福音，也能在那儿为主做工，但是就是因着在这件事失败了，整个倒下去了，什么都完了。不要不要说是自己也就完了，要对家庭来说呢，对不起他的家庭；那么对儿女来，对不起的儿女。不但这样，并且从今之后不能再侍奉主了，没有人停止他侍奉。啊，自然而然里头就不能说，里头那个高油失掉，能力失掉了，那个里头的力量，属灵力量失掉了。人不知道，但主都知道了。所以为什么那属灵力量失掉了呢？为什么高油失掉了呢？为什么没有主的同在呢？就是有你暗中所犯的罪，主都知道。第三，陷阱，钱财。要钱呐、啊，所以我们也要帮助那些青年的服侍主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三件事情，这个仇敌的这个三个陷阱方面呢，让弟兄姊妹梦到拯救，梦到保守。那么这部大失败，失败之后，那么。你以为说就算了，就反正是他是王嘛，谁也不敢说他什么话。哪里知道啊，这个怀孕了，这一怀孕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？这个犯了一个罪啊，结果又接着第二个罪就来了。说你不要以为是犯那个罪，这个罪也会生儿子的，也会生孙子的，是不是？儿子孙子通通都来了，现在的儿子来了，是不是？生了一个儿子，那怀孕生儿子，那怎么办？他想办法了，是不是？那总要这种你总要解决了。那么这个他的丈夫啊，在前面打仗，这个太太在家里生了儿子了，生了孩子了，那这件事情是没办法，那一定啊会，大家慢慢都会知道这是大卫害的。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名义啊，所以就想办法了来遮盖。那么。就像一个诡计，一个计谋，要来遮盖一下，就把这个事情就遮盖过去了。结果就把乌利亚叫回来了。他本来想乌利亚叫回来，那打发他回到家里，那吃饭呢、啊，和这个孩子和这个他妻子啊，那在一起啊，那以后怀疑。大卫就不负责任了，那又认为是乌利亚是这些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了。哪里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很忠诚爱主、忠诚跟随主的人。大卫请他回来之后，打发他回到家里面去啊，还给他送了一份的食物，让他在那儿吃喝。但是他就睡在那个外面，跟王的仆人们睡在一起，没有回家。也不会吃喝东，也这个吃喝王的东西，但是也没有回家，因为大卫就奇怪，为什么你不回家去呢？你总也回家，大家回来，也许是别人回来，一定要回到家里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洗洗脚、休息休息、吃吃喝喝，和你妻子快乐快乐呢？那么他就说呀，越不要还在帐篷里头，那是以色列的军队啊，还在帐篷里头。我的主人月牙呀，也在营里头，还有那些兵丁们都在营里头啊。那我怎么能够回到家里面去？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和妻子通信呢？我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。他是非常的坚决， 那大卫想吃这碗饭的，第二天又把他叫来了，叫来就在大卫跟前跟大卫一通吃饭，喝酒，大卫就给他拼命的灌酒，给他灌了，结果他就喝了好多酒，都喝醉了。大卫想这回你的狐狸不多，会可以回家了。结果喝醉之后啊，还不回家，还是照样睡在宫门外面呢。那么这个跟这个其他人睡在一起，不回家去了啊，不回家去了。所以，哎呀，这个大卫真是没有办法了啊！一面这给我们看见神的管制，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我的乌利亚的表现呢，叫大卫惭愧啊，叫大卫受羞辱啊。比那以色列在外面征战，大卫在外家里头那儿贪享安逸，那么结果变成这种样子。那乌利亚呢，他被外面征战，他回到家里他都不回家，他还是想到在前线上那些军队，还有约押也在前线上，还有神的约柜也在帐幕里头。他想到神的约柜，他也想到约押。那这个乌利亚是谁呢？乌利亚不是以色列人，乌利亚乃是赫人的乌利亚呀。赫人是谁呢？赫人就是迦南七族。那么以色列人到迦南去时候了，要把那个迦南七族人统统赶出去。那个迦南七族有一族就是赫人，都是还有亚玛利族了，还有迦南族了，有迦南七族，那么就赫族。那么这个人呢是应该被赶出去的，这个人应该被杀的，这个人应该是和以色列是毫无关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以后啊，他就可能入了以色列籍了。这个做了以色列人呢，不仅做以色列，并且向着神是哪儿忠诚，向着以色列人是哪儿忠诚，向着约押他的主，他的将军约押是哪儿的忠诚。所以大卫啊，看见这种人呢，大卫一面呢感觉羞耻，神借着乌利亚来让大卫蒙羞啊。一方面呢，也借着乌利亚，也能看见神所喜悦、神所要得到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。结果到末了，是乌利亚就做了大卫的勇士之一啊，是吧？那么从大卫的勇士记载着在这个圣经的里面。第三，那么大卫看没有办法了，结果呢就一不做二不休啊，就写了一封信呢交给乌利亚，带个约押，让把乌利亚杀掉，想办法把乌利亚杀掉。结果就借着战争把乌利亚杀掉，杀掉乌利亚死了之后呢，那么大卫就把他的太太八十八娶过来做他自己的妻子了。那么圣经最末了一句话，十一章末了一句话说什么？
耶和华甚不喜
悦，甚不喜悦。
这是这个这一章圣经最末了的评语，这最末了一句话，
大卫
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耶和华知道，神知道，人不知道，神知道了，约押也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大卫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是一个那个你到了，考虑到你就得了，应该是这个叫神受喜悦的一个人啊。但是耶大卫做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这是他的一个评语。好，就讲到这，就到这，讲到这里吧，时间到。